早上好，请我们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样我读一节，然后弟兄姊妹读另外一节，我们交互的来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永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衣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三十三节，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好，一起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这样聚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实在是何等的感谢。因为我们在地上，主，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你却在你的恩典里面拣选了我们。今天让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主，你又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常常来引导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是世上的光，主，因此早晨我们在话语的面前，我们求你再成为我们众人心中的亮光。若是没有主的亮光，我们人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更不能够见神的话。主，早晨我们不但要明白你的，我们盼望你的话在我们的上成为实际。主啊，我们不只是在头脑上知道这些事，乃是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经历到这些事。主啊，因此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主，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不管是说的 和听的都需要圣灵的带领，因此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愿主来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啊，是先，是先那个字。这个先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哪件事是首先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个第一个位置。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早晨的题目。这个问题啊，一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连小朋友呢都能够回答。如果我们问我们的小朋友说，这个在生活中谁当居第一位呢？我想小朋友都能知道，主耶稣呢亦当居首位。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众人都知道答案，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不知道这个答案的。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是让这个答案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实际呢？这就非常的难。所以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生活里面它是不是一个实际，我们能不能够从那个实际的里面来思想这件事，就是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谁是居首位的，谁站在那个第一的位置上。这不但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神的路上，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求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常常向以色列人挑战，他说，是耶和华居首位呢，还是巴利居首位？以利亚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如果是耶和华居首位的话，那巴利就不是首位，如果你们要敬拜巴利的话，那耶和华就不是首位。所以在巴利和耶和华中间，以色列人只能做一个选择。同样是在我们上，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不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谁居首位是宇宙里面的一个中心的问题。从这个宇宙被创造以后，就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征战，而这个征战就是到底在这个宇宙的里面谁是居首位。这个征战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要征战到启示录，这个征战不但是在属灵的里面，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这个征战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两个极重要的一个对头，一个就是我们的神，一个是我们的神的仇敌。这两位一直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勇士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是谁是居首位。所以这件事也许是我们觉得是个人的事，但是其实呢是一个宇宙里面属灵的事情，到底是谁来居首位。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呼召这个门徒的时候，主对门徒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要跟从神，他们就要把他的船或者他的网就要放下。主耶稣对门徒的那个呼召就是，到底在你的生命里面谁居首位，是耶稣居首位呢，还是那个船居首位呢，还是你手中的网居首位呢？你如果要跟随主耶稣的话，你需要把那个船放下，你需要把那个网放下。门徒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船又来跟随主耶稣的，
有没有一个门徒能够拿着网来跟随主耶稣的？他们需要在神、主耶稣和他们的船和网的中间做一个选择。今天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仇敌在这件事情上来破坏我们。主耶稣有一次对一个人说了，他说来跟从我，那这个人就回答说了，他说啊，你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然后呢我就来跟从你。从表面来讲，这句话是合情又合理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回答呢是非常合理的，也非常的合情。这个人回去把父亲埋葬了以后，就能够跟随主耶稣了。但是如果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那个深处，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他的回答乃是说，只要我的父亲还活着的一天，我的父亲是居首位的，等到我的父亲去世我埋葬了以后，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能居首位。所以这个回答的背后是有一个仇敌的诡计的，仇敌没有办法叫我们承认说耶稣基督不是首位，他很难做到。所以仇敌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光景，就是耶稣基督是首位，但是不是今天，要等到我父亲被埋葬以后，耶稣基督是居首位。所以仇敌的诡计就是耶稣基督居首位不是今天，乃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耶稣基督就居首位了。这是他的诡计，这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要居首位，但是不是今天。我们来想想是不是这样。我看刚才看到聚会当中有很多的孩子都很小，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仇敌就告诉我们，你要跟随主是可以的，耶稣基督是居首位的，我们都应该来跟随。但是啊，等到我的孩子能够点，这个孩子太小了，要我花我很多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大一点，到能够上学了，我能够把他送到那个学校去以后呢，我就好好的来跟随主。这个回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个回答的后面，这个回答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不能居首位，要等到将来的某一天，等到我孩子有一天能够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能居首位。所以把那个耶稣基督居首位的时间往后就延了好几年。感谢主，有一天你的孩子果真长大了，果真上学了，这个时候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了，主感谢你，我的孩子现在上学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工作不是太稳定，我在这工作上的事情上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需要在这里面要建立起自己的这个一点的这个地位，一点的这个成就，好让我在这工作上能够站稳，这样呢我就能够来跟随你，我就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你。所以主给我这么几年的时间在工作上打一点基础，这也很合情合理。但是呢，这个回答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啊，你今天还不能居首位，你要再过几年，等到我在工作上能够有一点基础以后呢，这个时候我就把你摆在第一位。然后又过了几年，你在工作上呢已经有了一点基础，的确没有人能够动你了，你在那个行业你是很行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呢，你说主感谢你，在工作上呢我打了基础了，我感谢你，孩子也长得很快，也长得很大了。但是呢，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学了，这个孩子上大学那个费用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的，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努力一下，要不然的话将来呢我付不起他们的学费。所以主啊，你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我多多的预备一下，让他的我的孩子将来能够上大学，那这样呢，我就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你了。这个回答是什么呢？主啊，你现在还是不能居首位，你要将来的某一天，等我赚了足够的钱，我能够把我的孩子送进大学，我就好好的来侍奉你。有一天呢，你孩子果然是大学毕业了，你把他们从大学里面已经够养出来了，你又来到主的面前了，主感谢你，你看我的孩子现在从大学毕业了，他们也有工作，现在我的担子轻省了。但是主啊，我就剩下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没有几年呢、啊，我再几年我就退休了。我这个退休了以后呢，我一定好好的侍奉你，我就没有这工作的重担了。耶稣基督就能够摆在第一位，我全心的来侍奉你，也很有道理。过了几年以后呢，你果然退休了，你果然退休了。你的工作的重担都没有了，你感谢主，你说主啊，我实在感谢你，你看我这一生，我读书，我求学，我生子，我工作，你都保守我，现在我工作有告一段落了，我已经退休了，但是主啊，我还有一件事，你看我这个孩子刚生了一个孙子，那个孙子还很小啊，这个孙子太小了，现在我儿子要我帮他带一下呢，如果能够把这个孙子呢都带到几岁呢，他上学了以后呢，我就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你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我就回到原来的那个头起头的地方呢？如果耶稣基督在今天不能在你我的身上居首位，他就永远不能在你我的身上居首位。耶稣基督居首位是谁？不是将来。仇敌就能够用的一个思想来夺取基督的首位，他不需要让我们承认他不居首位，他只要让我们能够接受，不是今天乃是在将来的有一个时候，只要他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种下这样的一件思想，他就能够夺取耶稣基督的首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的危险，就是他要永远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夺取耶稣基督的那个地位，这是仇敌的诡计，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战场，我们的心是仇敌的一个战场，他要争夺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的心不能够让耶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夺去这个主的地位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但是可以归成两大件事情是仇敌用来夺取耶稣的地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钱财的迷惑，这是第一件事情，是钱财的迷惑。仇敌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来夺取神的地位，就是有钱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在地上就非常的顺利，田产丰盛到一个程度呢，他的仓库装不下，所以有一天这个财主就是思想，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所以能够把我更多的田产和我的粮食能够装在一个大的仓库里面，然后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灵魂，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那个财主的那个思想，他的心在那个钱财的上面。弟兄姊妹，仇敌常用这件事情来夺神在我们心中里面应当有的地位，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在那个钱财的上面。这个财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有漏洞的。这个计划的漏洞在哪里？这个计划的漏洞至少有两个漏洞。头一个漏洞就是他不知道那天晚上他的生命就要结束。如果他知道他那天晚上生命就要结束，他会不会 来动这么大一个工程来盖一个新的仓库，他肯定不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在那天晚上就要结束，所以他动了一个大的工程来盖一个大的仓库。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是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没有，因此我们不知道如何，我们更不知道明年是如何。所以这是一个漏洞，这是财主的计划的一个漏洞，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第二个漏洞，他没有想到在地上有虫子来咬，有这个朽坏，有贼来偷。他认为他的心可以安安逸逸，但是实际上从他盖好那个仓库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心里面就要担心这三件事，要担心那个虫，要担心那个朽坏，要担心那个贼来偷。所以他仓库建好以后，他是不会有安息的。也许你想说，那今天跟我不一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啊，我们的钱不存在仓库里面的，我们的钱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好，这个银行里面是铜的，这个银行里面呢要偷也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不一样，好像有一个不会坏的仓库。弟兄姊妹，果真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的钱在银行里面是不会朽坏的吗？在1971年的时候，35块钱美金呢，可以买到一个盎司的黄金。1971年，35块的美金可以换到一个盎司的黄金。如果你有35块钱，你可以到那个银行里面，或者到这个 Federal Reserve 里面，你说我需要一两的黄金，他一定要给你。因为那个时候美金的价值和黄金的价值是连在一起的，那叫做金本位。什么时候你有35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个盎司的黄金。好，现在到了2001，一个盎司的黄金呢要1500块的美金。你要拿1500块的美金呢才能够换到那个一个盎司的黄金。所以如果在1971年的时候你把很多美金摆在银行里面，那到现在呢，那个美金呢朽坏了很多了，朽坏了40多倍啊。难道你真的认为你的钱不会朽坏吗？我们的钱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朽坏。今天美国政府欠的公债有14个 trillion， 一个 trillion 是10000亿，这个数字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了，那个亿我们已经想象不到了。10000亿，14个10000亿，这是我们政府所欠的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手上所有的美金，它的价值是谁的呢？是人对美金的信。只要人对美金的信心动摇了以后，这个美金的价值就会动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的钱放在银行里面是不会朽坏的，每一天都在朽坏，每一时刻都在朽坏。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钱财对于这个财主是一个迷惑，因为他让这个财主忽略了两件重要的事，忽略他生命是会停止的，忽略到这个钱财是会朽坏的。今天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迷惑，当我们有了钱财以后，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是不会死的。你的钱财跟你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有钱不代表你会活到永远，有钱也不表示这个钱不会朽坏，这个不过是钱财给人的一个迷惑就是了。这个钱财的迷惑还不只是这些， 这个钱财给我们的还有更深的一个破坏。这个钱财的破坏在哪里呢？乃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是钱财的更大的一个破坏。因为我们这个人如果有财宝的话，我们的心就在那个财宝的上面，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他的心在他的仓库的里面。而这是仇敌真正的目的，仇敌所要夺的也不是我们的钱财，仇敌所要夺的乃是你我的心，你我的心向着主的这一颗心他要夺。因此他用什么来夺呢？他用财宝。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的上面，我们的心就不在主的身上。另外，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的上面，我们的眼睛就昏花了，眼睛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也许你读圣经的时候，每一个字你都明白，每一个字你都明白，但是你不知道圣经对你讲的话是什么，因为你的眼睛昏花了，你的心在那个财宝的上面。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人信主很久，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乃是在乎你我的眼睛有没有昏花。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无论怎么样读圣经都不会明白的。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的上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心在神的上面，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你也知道你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钱财的一个迷惑。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为什么主要说这个？因为 主知道这是事实。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要侍奉马门，我们就不能侍奉神。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就是用马门来侍奉神的。今天却有许多的这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呢，先来追求马门，然后我们有了马门以后呢，我们用马门来侍奉神。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想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得马门，然后再寻求神，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的信息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又寻求马门又寻求神。圣经上明明这样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如果要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如果要侍奉马门就不能够侍奉神。这个是不能够两个一起侍奉的，这是钱财的迷惑。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叫做今生的忧虑啊，今生的忧虑。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还是学生，也没有什么钱财，所以呢，钱财的迷惑在我身上呢存在的。没有钱财就没有迷惑。但是呢，撒旦还有武器啊，撒旦不是只有一个武器，他有两个武器。要是你没有钱财的话呢，用今生的忧虑，用今生的忧虑来把那个耶稣的那个守卫呢来夺走。什么叫今生的忧虑？今生的忧虑，马太福音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说哎呀，今天没有人忧虑吃什么，没有人忧虑穿什么或喝什么。我想是的，我们当中大概很少有人在担心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担心20年以后你吃什么，或者20年以后你穿什么，或者20年以后你喝什么？我想我们是有这样的担心的。我们不担心今天呢，但是我们担心将来。我们不担心现在啊，我们有时候担心这个孩子将来有没有。今生的忧虑啊，也许我们有担心，将来我们要是退休怎么办？要是我们将来生了病怎么办？要是我们将来孩子要读很贵的学校怎么办？这是我们心里面的忧虑啊。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呢，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也不种，他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库的， 你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忧虑的话，不管为什么事情忧虑，也许你为了学业忧虑，你为了找工作忧虑，或者你为了孩子忧虑，如果今天我们活在忧虑的里面，那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比飞鸟贵重。你不觉得你比飞鸟贵重，所以会忧虑，因为飞鸟都不忧虑，为什么鸟忧虑呢？有一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我经过一个地方，那个 West Park 跟那个威斯里昂那个交口，刚好一个红绿灯，那红绿灯我就只好停下来，那边有个电线杆，电线杆那天早晨啊，它上面呢满的都是鸟，哎，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鸟，很多很多鸟，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吵杂，那个鸟啊早晨还不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那个叫的声音非常的大，那个快乐的不得了，吸引我的注意，我就坐在那里看到那些鸟在那里唱来唱去，我就在想，早上七点钟你们早饭吃了没有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吃了早饭没有，也许吃了也许没有吃，那么高兴干什么？你中午要吃什么你知道吗？我想他也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中午要吃什么喝什么，在哪里吃在哪里喝都不晓得，晚上吃什么喝什么他也不晓得，但是他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养活他嘛。我觉得很小，你知道这个地球上有多少鸟？这地球上啊，不要说鸟，光说种类啊，就有一万种的鸟，这个地上最少有一万种不同的鸟，你知道每个鸟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对不对？鸟不同它吃的东西还不一样的，总共有多少鸟呢？据统计，这只能统计了，大概呢有200个 billion， 就是2000亿到4000亿的鸟，这全世界有这么多鸟，每天早上他们都要吃的还要喝的，也许晚上他还要吃要喝的，那这是两千亿只鸟或者4000亿只鸟，每一天的吃喝是谁替他管的？有谁替他们管的？他们活得好好的，天父养活他们，难道神不会养活我们吗？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为今生的事来忧虑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要看天空的飞鸟，你要看天空的飞鸟，你思想一下，你的忧虑值不值得？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忧虑，看了鸟以后呢还不够，还不满意，主说呢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再看百合花，看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它也不纺线，它也不劳苦，但是它穿的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穿的还要好。哎呀，你说这么怎么可能呢？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穿的那不得了的，那一定是很好的，那怎么可能这个所罗门穿的这个衣服还不如这地上的百合花呢？你不信呢，你把所罗门的衣服拿来，你把它剪下一块，你把这个花拿来拿下一片，你放在那个显微镜的底下去看一看，看哪一个美丽。这个所罗门的衣服啊，这样看是很好看的，非常美丽的，你放在那个显微镜下就很难看，但是那个百合花你把它放在那个显微镜下呢，还是很美丽。无论你放大到多少倍，你无论放大多少倍，那个百合花都是美丽的。这个所罗门的衣服呢，只能用肉眼来看，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的话是非常难看的。这是神的创造，所罗门的衣服是人的创造，神的创造永远比人的创造更美丽。弟兄姊妹，如果百合花神都给他这样的一个装饰，神难道不会照顾我们？所以圣经上说了，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求什么呢？我们要求神和神的义，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了，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神的国呢？简单来讲，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什么是美国呢？就是美国政府可以掌权的地方叫美国。所以呢，夏威夷是美国，那阿拉斯加也是美国。如果你打一个飞弹不小心打到夏威夷的话，那你就打美国了，就像日本一样。那个时候呢，他炸了那个珍珠港，就等于打了美国。如果你丢一个飞弹丢到阿拉斯加的话，那就是打美国，因为阿拉斯加是美国政府掌权的地方。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能够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这个定义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这个定义呢不好明白。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啊，那记载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就来问主耶稣了。他说：“主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呢？神的国几时来到呢？”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啊，这个不是以法利赛人的他的认识，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主耶稣的回答。这话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刚才说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那这里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话怎么解释？这话很难解释，这是天国的奥秘。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话呢，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就是讲这个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人的脑筋能够明白的，所以就用很多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奥秘。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天国在你的心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些比喻当中哈，有一个比喻是其他比喻的钥匙。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比喻，你就能够明白其他的天国的比喻。你要是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明白其他天国的比喻。而这个比喻呢，是主耶稣亲自讲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比喻这么重要，所以主耶稣讲完了以后呢，他亲自讲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所有天国比喻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耶稣就解释了，他说这个种呢，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什么是道呢？约翰福音告诉太初就有这个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撒进去这个田里面，那个就是神的道。而这个道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种子，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国。因为只有主耶稣是神能够完全掌权的那个范围。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让神能够完全掌权的，所以他就是神的国，他就是那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要撒到那个地的里面。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神的国是可以进到你我的心里的。这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这个神的国可以进到你的心里面，也可以进到我的心里面，就像那个种子可以进到那个地的里面。然而让那个种子要长出来有两个难处的，记不记得？一个是什么？钱财的迷惑。一个呢是今生的忧虑。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种子，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有两个拦阻，像荆棘一样把那个种子拦住。一个就是钱财的迷惑，那一个就是今生的忧虑。所以这个种子就被荆棘所挤住了，所以让这个种子不能够长出来。如果没有这个荆棘的话，如果荆棘能够除去的话，这个种子就会长出来。 这个种子长出来就有30倍，就有60倍，就有100倍，而这个长出来的果实就与种下去的种子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种下去的是神的国，这个长出来的也是神的国，这个种下去的是顺服神的，这个长出来的也是顺服神的，这个种下去的是神可以掌权的地方，所以这长出来的也是能够让神掌权的，叫做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这是天国的奥秘，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所以从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一方面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撒旦在我们身上所要破坏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神所能够掌权的地方。所以神就把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仇敌就来做，他要做就是要让那个种子长不起来。所以他用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钱财的迷惑，一个就是金色的忧虑。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了仇敌的诡计，我们除去靠着神的恩典，除去这个钱财和今生的忧虑，那个种子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长出来，有一天呢就成为30倍、60倍和100倍。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所以要先求神的国，让神的国不但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发芽，能够生长，能够结实。不但我们自己能够让神来掌权，我们甚至能够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奥秘带给其他的人，让有更多的人他们能够认识这个天国的奥秘，让神也能够在他们身上掌权。这叫天国的奥秘，这是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话很严重，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的义，因为我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很简单，神的义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描写出来了。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说是登山宝训，而这三章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义。这三章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天国的律法，因为这三章圣经里面所说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当作律法，那我们来行的话，我们是会失败的。有谁能够当人打你左脸的时候呢，你右脸转过去给他打？有谁能够人家要拿你的礼衣的时候，你把外衣也给他呢？有谁当人强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愿意跟他走第二里路呢？这个不是律法，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一个律法。这个不是律法，这是神。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当神的国在你的心里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当神自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当这个果子从我们身上长出来了，结了果实，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果，这不是一个天国的律法。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国以外去求神的义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神的义如果不让神的国在他的心里面来掌权。所以主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需要让神的国先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神的义才能够在我们的外面。当神的国在我们心中掌权，我们这个人活在神的掌权的里面，这个生命就产生在我们身上，这个 右脸转过来的这个生命就在里面，这个把外人家这个生命就从我们里面流出来，这个要走第二里路的那个生命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这个生命，我们需要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需要这个生命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更需要这个生命在我们教会的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有这个生命，当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右脸就可以转过来。有这个生命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这个家庭生活还会有难处吗？还会有难处吗？如果有一个人，不管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他的心中有这样一个生命，就是当你打他左脸的时候，右脸呢就转过来。我相信只要有一个人，不管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他的里面让基督掌权，他里面有这个神的国，他外面有这个义，这个家是一个安息的家，这个家不会再有问题了，因为有一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在工作的岗位上他有这样一个生命，就是有人要拿他的礼衣的时候呢，他说外衣也给你，这个人在工作上还会有挣扎吗？我们在工作上的挣扎在哪里？就是外衣不够，基本上就是外衣不够，人人都要抢外衣，僧多粥少，所以在工作上里面有许多的挣扎。如果神给我们这个生命，那个生命说你如果要礼仪的话，外衣也可以给你，就把我们在工作上所有的挣扎都除去了，释放了，因为你有那个神的国在你的里面，那个神的义就在你的外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侍奉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需要能够走第二里路。也许你在教会侍奉里面你很热心，你走了一里路，你走完以后呢，看一看好多人都还没有走，你说那我也不走了，等到这些人走到一里路再说，他们如果不走一里路我就停在这里。这个生命能够侍奉吗？这个生命不能侍奉。一个侍奉的生命就是要走那第二里路，纵然其他的人没有走第一里路，我已经走完了一里路，但是还需要往下走，我走第二里路。这个是侍奉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没有愿意走第二里路的生命，有谁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需要，我们需要这个义，我们需要这个义，没有这个义我们不能有一个得胜的家庭生活，没有这个义我们不能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工作的生活，没有这个义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得胜的侍奉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果，这个义不是我们能够单独的来寻求的，需要有这个果，神的果需要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要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因此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谁居首位。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谁居首位的问题，神的国就不能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不能在我们心里面，神的义就不能够在我们的外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谁居首位？是神呢，还是其他？今天我们有一个软弱，就是很容易把我们的孩子放在首位。如果我们从小把孩子放在首位，这个孩子将来就把自己放在首位，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就把自己放在首位，因为他从小 被父母摆在首位，所以他不可能把主摆在首位，他也不可能把别人摆在首位，他只能把他自己摆在首位。如果我们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害了他，我们会害了这个孩子。因为一个人把自己摆在首位是很难在这个生活上能够有和谐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孩子摆在我们生活的首位。好，那我们怎么实行呢？如何把主摆在首位呢？如何先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我想这里有一节经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还有一节经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这个字啊，在原文的翻译里面，那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完全的顺服。那个温柔跟我们的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在原来这个字，这个温柔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顺服。人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就像当时的这些门徒，当主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就放下，他们就跟随了主，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基督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居首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完全顺服的心，如果我们有这个完全顺服的心，基督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居首位。在这个拓荒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没有车辆，所以马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马匹就是车辆，所以对于马的训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职业。因为人没有马的话，那个时候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所以训练马匹呢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而且也有人专门是做这样的生意，就是把那个马能够训练好。在这个训练马匹的人，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词，当一个马被完全的训练好以后，叫这个马，他说这个马是一个柔的马，这是一个温柔的马，这是一个 meek horse， 那表示说这个马已经训练好了，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马能够被称为一个温柔的马呢？这样的马哈，如果你不叫它跑的时候，它是不会跑的，它不会动的，你不叫它跑它是不会跑的。这样的一个马，你不叫它停的时候它也不会停的，你叫它停它才停，如果你不叫它停它是不会停的。这叫一个温柔的马。为什么要训练到这样的程度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人常常会碰到一些特别的光景啊，也许有人会在后面追你，也许有印第安人来追你了，那你就要跑啊。但是如果你这个马跑累了，决定还要休息休息怎么办？怎么样？这马不能他自己决定要休息他就休息了，那样的马不是温柔的马，不能用的，你不敢骑那样的马，谁敢骑那样的马？要停就停，后面有印第安人来追了，这个马就要停就停下来，那这样的马就不能骑，所以没有人能够使用那样的马，他们一定要买这个温柔的马。所以这个温柔的马，你如果不叫它停它就不会停。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你在一个危险的光景，你不叫这个马停它就会一直往前跑，跑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马会跑到它死为止，它不会停，因为主人没有叫它停，所以它就一直跑，跑到死为止。这叫做一个温柔的马，这叫一个完全的顺服。你说这可能吗？ 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主的面前这样的神？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亚伯拉罕当神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没有说不好，他就带以撒就往山上走了，好像那个马一样，他就往山上走，走了三天了，这三天主都没有叫他停，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没有停，走了三天都没有停。不晓得在三天之内他想了多少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意念让亚伯拉罕停下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马。到了摩利亚山上以后呢，把他的儿子带上去，把那个柴弄好，他也没有停。最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把刀都拿起来了，亚伯拉罕把那个刀都拿起来了。如果神没有叫他停的话，他就把以撒献上。但是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说停住，所以亚伯拉罕就停下来了。亚伯拉罕也没有说我已经到了，非献不可了。所以还有没有？走了三天，弄了什么都弄好了，手都拿起来了，主说停，马上停。这是温柔的马，完全的顺服。弟兄姊妹，你要先求神的国，要求神的义，在神的面前来学习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圣灵在你心里面向你说的话，顺服圣灵告诉你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对我们说话的，但是我们不肯顺服。我们不是那个温柔的马，无论圣灵向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说不。因此神的国不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建立，我们需要扭转过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仇敌的诡计，我们要学习在每事情上学习来听从圣灵在我们身上向我们的说话。圣灵说了，你顺服了，你就是把神摆在首位，这叫做把神摆在首位。当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上对我们有启示的时候，无论是在孩子的教养上，或在我们的工作上，或在我们的钱财的管理上，当圣灵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像那个马一样，我们就要顺服。每一次你我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我们就把那个神的国摆在首位，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被建立起来了。每一次的顺服就是一次的建立，每一次的顺服就是一次的成长。当那个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的成长起来，神的义在我们身上就要彰显出来。我们必须是仇敌的诡计，不要叫我们落在那个钱财的迷惑的里面，也不要让我们落在那个今生的忧虑当中。要看见当神的只有神的国在我的心里，我才能够有那个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义，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才能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工作的生活，也才能有一个得胜的一个侍奉的生活。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认真的来思考主的话，也能够认真的来看见仇敌在我们身上以往所做的欺骗，好叫我们按照主的话有一个回转，回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追求你的国，我愿意追求你的义，好让你在我身上能够掌权，你的国就能够在你，你的义就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 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吧？我们在座，如果有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有挣扎的，今天求你的话再成为我们的光，再成为我们的灯，让我们看见，是吧？基督必须要居首位，是吧？不单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来居首位，基督必须在我们的心中来居首位。主，我们求主，当每一次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温柔的心，说主啊，但愿你在这件事上居首位。主，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顺服，好让神的国能够建立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能够建立在我们的家里，神的国也能够建立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看见耶稣基督是掌权的。我们何等感谢你，主！虽然我们都有软弱，但是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你常常来呼召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勉励我们。主，但愿早晨，主，你的话再向我们说话。但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将我们所感动的，我们众人都能够顺服。我们因此把这样的时间再感谢在主的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